谈谈这个事，那我就跟着去了。去了，经过一阵交谈，这个曲牧说：“我 feel comfortable if you agree. He was going to pastor your church.” 他说：“假使你们弟兄姊妹愿意他来牧养这个教会，我们是觉得是可以的。”所以我就到了这个教会去。我第一天讲道是我就任那一天讲道，所以这个除了神的带领，我不能有任何的解释。事实上，因为不清楚这是不是神的带领，所以我就去请教了一位属灵的长辈，国语浸信会的钟世浩牧师。我把这个事情跟他讲了一下，钟世浩牧师听了以后就跟我说，这个工这样子的事情，若不是神自己做，他没有这个可能性，因为他是在美国读神学院的，他在也是浸信会，但是他是美兰浸信会，几十年时间，所以他就是说跟我说，他说你放心去吧。所以我就到了这个教会，去了九年的时间，一直到2009年，2009年，对，退休了。那退休呢，我就到也是神自己安排的，一个神学院就找我去，在神学院里面教课，所以我到现在还是每一个礼拜到这个神学院去教课。那我去教课的时候呢，我就说我别的对教会我不太了解，所以我只能讲圣经，所以我不懂得什么叫教会学，什么叫各种的学，神学里面的学，我说我只会教圣经。所以我在这个神学院就是一卷圣经讲完了以后，再讲一卷圣经跟神学院的学生们分享。这神学院的学生是来自很多国家的，不一样的国家的，所以这就是我，很简单的跟各位介绍一下。那今天我们要分享的题目，我想我节目单里面有写了，就是说让主建立主的教会。在上星期，就是大概是一个星期以前，梁弟兄打电话给我太太，说因为我太太跟梁弟兄比较熟，说可不可以今天27号来贵教会跟大家各位分享神的话。那我这些年来啊，凡是教会叫我做的事，我从来没有不敢说不的，因为我相信教会是神在管理的，既然神经过他管理的教会来叫我做，我想就是神的旨意，所以我就答应了。然后我就祷告说，主啊，我要去这教会，你要我分享什么信息呢？结果这个题目就出来了。这个题目出来，我有点犹疑。那我们礼拜天下午，就是今天下午也有，我们有一群弟兄姊妹，大家聚在一起读圣经。那么上礼拜天的时候，我就跟他们也大概分享了一下，要到这里来跟大家分享信息的这件事情。那有一个姊妹，他就提醒我，他说：“你要注意一点啊，有时候你讲话不要得罪了这个教会。”那这个提醒是很善意的，但是呢，我只能照圣灵给我的感动来讲。所以我今天假使又讲什么话，大家听了不是觉得太舒服，请你原谅我。 但是我真的是相信这是圣灵要我讲的，也是圣灵要各位听的，所以我就照着这个信心来讲。请我们大家先打开圣经，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因为节目单里面可能它有印，马太福音第十六章是里有印。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我们一起读。耶稣到了凯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尔，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而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荣耀，我要把人交给天父，就是将荣耀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请各位弟兄姊妹特别再看一下这个主说的话。主说，我要把我的教会，所以在这里很明显讲这是他的教会。事实上这教会这两个字，这个词在新约圣经里面这是第一次出现，在福音书里面只出现过两次，都是主耶稣自己用的字。第一次就在这里，第二次同样也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主第一次讲出教会这个事情，他说这是我的。我们再看一点，主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这个教会是主的，而且他要自己来建造，他建造的是建造，我们就想到是一个建筑物，建筑物一定要有一根基，有一个地基。那地基是什么？他的地基就是彼得是主要讲的那句话，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或者说是你是弥赛亚，你是救世主。这是基督的意思，是永生神的儿子。那第三个地方我们注意一下，主说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主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我的教会，而且我自己要来建造的，我建造的磐石就是我是救世主，我是永生神的儿子。但是主也在这里告诉我们，黑暗的势力、阴间的权柄、死亡的势力会来攻击这个他所要建造的教会，但是却不能胜过阴间的势力，却不能胜过主要建造他的教会。我们看圣经里面，在新约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主怎么样看他所说的这个教会，一个属灵的地位是什么。今天早上我不是今天早上第一次看到，事实上我常常经过贵教会前面路上，我看到各位弟兄姊妹，作为一个去过非常多的教会的基督徒，我 我刚刚讲过，我现在72岁，我大概从10岁的时候就跟着父母亲去教会了，台湾的教会、美国的教会，去过很多的教会，我自己也在教会服侍了9年的时间。那各位弟兄姊妹，我要跟各位说，贵教会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宝贵的教会。那你假使没有去过很多别的教会，你可能不会体会我讲这句话。我告诉你几个原因。第一个，贵教会的名字，贵教会的名字是叫做圣加古基督徒聚会。大部分的绝大部分的教会你都可以看到，这是一个什么堂或者一个什么会，可是贵教会没有讲这是什么堂，没有讲这是什么会，凡是属于不同宗派的，譬如说我过去服侍的浸信会，他一定是把浸信会名字摆在他名字里面。我服侍的地方叫做很长的名字，叫岭东浸信会华恩堂。我刚刚讲的大家也蛮熟悉的国语浸信会他讲洛杉矶国语浸信会，这总是有一个国语浸信会的。那美国的浸信会呢，你到美国城市去看，它就是某某地方第一浸信会，某某地方第二浸信会。在这里还有一家也是蛮大的长老会，中国人也在那里聚会，叫增光长老教会。但是贵会的名字却是圣加古基督徒聚会。虽然这个教堂这个建筑物贵教会已经使用了20年，今年是献堂20年的纪念，我们为这个事感恩。我们需要一个很好的地方来敬拜神，需要一个很好的地方来造就我们弟兄姊妹，需要一个很好的地方来传福音，做这些教会的工作。但是贵教会这个名字就告诉我们一个真理，这个真理是什么呢？教会不是这个建筑物，不是这个地方，教会是我们大家弟兄姊妹。我们弟兄姊妹在哪里，大家聚在一起，那就是教会。而且全世界的教会在主的眼睛里面都是一个教会。第二个，我觉得贵教会非常宝贵的，你看到前面一个大招牌，耶稣是主。哎呀，主说这是我的教会，但是有多少的教会忘记了这个教会是主的教会，是他自己要建造的教会。那么贵教会在这里有个大牌子提醒贵教会的主是耶稣，贵教会来这里聚会的基督徒，他们的主是耶稣。耶稣是主，这是一个我们做基督徒一个绝对的条件。我们很多习惯了讲耶稣是救主，所以有些教会在施浸的时候，那施浸的人说，我也问那个被施浸的人说，你是不是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耶稣是救主，而没有问你是不是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耶稣是主。这是在罗马书第10章提醒我们，我们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他是主，我们就必得救。 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这是个必要条件。我自己的经验，在我服侍教会的时候，有一些从国内来的弟兄，我们跟他讲福音，他可以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成为一个人，为了人的罪死了，因为他死了，满足了神的公义，我们接受他为我们祭死的后果，我们就得到神的公义，我们就不必再负我们做不好事情或者是犯罪的代价，这是好消息，所以我们叫做福音，是不是？大家都愿意接受。但是当我问他们，你愿不愿意承认，从心里面承认耶稣是子主的时候，有些人就开始犹豫了，因为他们这一生从来没有有这个习惯。从国内来的有些弟兄姊妹，我们从台湾来的弟兄姊妹也是一样，其他的宗教他可以说阿拉是神，他可以说菩萨是神，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说他是主，他是主。但是我们基督教传扬的是不但他是神，他是救主，而且他是主。所以贵教会一个大牌子在前面，我觉得这是非常宝贵的。还有刚刚我们博饼的时候，这跟很多别的教会博饼也不一样，在这里博饼的时候，弟兄姊妹除了用诗歌来提醒博饼的意义，是纪念我们的主，特别是纪念他为我们死，我们也纪念他要复活，因为我们要这样子薄饼一直等到他再来，这是纪念他要复活。那么弟兄姊妹此起彼落的开口祷告感谢主，这是很多教会没有的。所以我说贵教会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教会，的确是这样子。那么我们的主他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主怎么样看这个他的教会，他要建造的教会。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主看教会是他的身体，主看他教会，他的教会是他的心腹，主看他的教会是他要居住，他要借助圣灵居住的殿。各位想想看，主是如何的重视这个教会。到我这个年纪的人，到我们老同学们聚在一起，很自然的大家谈的问题，谈的话题是什么呢？是如何保养身体。年轻弟兄姊妹可能不需要考虑这一点，可是到了这么年纪的人，我们很重视是如何保养身体。所以身体对我们这个人而言是极其重要的。那身体是代表什么呢？身体是代表这个身体，我要听我头脑的话，头脑要我做什么，我身体要去做。当我们年纪大了，常常头脑要我做的事情，我身体做不来了。那身体是代表什么？身体会增长，要长。 而且身体是要做事情，是要行事，所以身体跟我这个人，你想想看，关系多密切。我们的主看教会，他的教会又是他的心腹。我想世界上跟我们关系最密切的大概就是我们的配偶，关系最密切。这配偶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就是爱，就是彼此顺服，而且彼此忠心。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告诉他的门徒说，凡是你们两三个人大家一起同心合意奉我的名祷告，无论求什么就得着。所以我在教会的时候，我常常劝教会的弟兄姊妹，我说你们，我们做夫妻的一定要常常同心合意祷告，因为世界上找不到另外一个人能够比夫妻更亲近。在灵里面，神说夫妻是一体，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还活着的时候，你想想看，夫妻我们有共同的财产，共同的住的地方，共同的儿女，你找不到第二个人比夫妻关系更密切的。所以夫妻应该是最容易同心合意祷告。第三个，主看他的教会是什么？是他借着圣灵要住在这个教会里面。主的圣灵不但是住在每一个信他的信徒里面，他住在信徒聚集的一群信徒里面。这是他的居所。我们在世界上过日子的人，在地上生活，没有一个地方比我们的家对我们更重要，是不是？没有一个地方比我们的家给我们带来最大的安息，最大的喜乐。所以我们总喜欢把我们的家布置的舒舒服服的，在外面累了就想快回家，在外面旅行过不了多久，对我而言大概不能超过两个礼拜，超过两个礼拜我就要想家了。所以家也是对我们每个人而言也是一个最亲密最宝贵的一个地方。那主就说，这个教会，我要建立的教会就是我要借着圣灵居住的家。所以各位，你看看主对于教会是何等的重视，是何等的重视。那么圣经里面很明显的告诉我们，神对这个，我们的主对这个教会他有何等的期待。他叫他的教会成为一个怎么样子的样子，让我们看一下这段圣经。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们要来看圣经，我们看 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们从第七节，我们看完第十六节，好不好？以弗所书第四章这一段，圣经告诉我们，主对他的教会，他要建造的教会有一个怎么样的期待？让我们一起来读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七节。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就随从像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言语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连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做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中建立自己。在这里我们来看几个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几个关键的字。第一个是在第七节，他讲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这里有请我们注意一下，个人啊，每一个人主都会给我们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叫做恩赐，英文呢他就翻了 gift， 要给我们一个礼物恩赐。然后到第八节的时候他又讲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要给我们每一个人一个礼物。然后第十一节主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什么目的呢？第十二节，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神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礼物，每一个信徒有一个礼物。这个礼物是一个我们可以做事的能力，有一种做事的能力。假设我们善用这个能力，借着主所赐的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使我们每一个人能善用主给我们的这项礼物，这就是尽我们责任去行事、去做事，来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个，主说他要建造他自己的教会，他建造如何建造呢？他是借着他的信徒来建造，他要把这个 他要建造他的教会，他的身体到什么程度呢？第十三节，一直等到这样子的程度，我们在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真道上同归于一，大家都认得真道。而且第二个，认识神的儿子。认识这个字啊，在希伯来文里面也好，在希腊文里面也好，跟我们在英文或者我们在中文的意义啊，有一点点不同。怎么不同呢？就他这个认识啊，是一个不是只是认识认识，它是有亲密关系的认识。得以这基督的身体，我们讲身体它需要长大的，它得以长大成人。那么成要长大到什么地步呢？主对这个教会他的身体的期待，实在是我们不可想象的，要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你能够想象吗？基督长成的身量是如何？而他要他的教会，他要他的身体长成到那个地步。第十六节他又讲到这个身体的长成，他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就靠着主联络得合适。就好像我们全身，我们每一个肢体跟我们的头都要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其职，每一个肢体它有一个工作的能力，它要能够尽到这工作的能力去做，照做头要它做的事，就是百节各按其各职，照做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每一个人的功用不一样，我们每一个人从主那边得到那个礼物，那个恩赐不同，照着我们那个恩赐做事的能力，那彼此相助，这样子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这段圣经让我们看到主如何建立身体呢？他要用他的信徒建立身体。他如何让他的信徒建立身体呢？他让每一个信徒都有给他一个礼物，一个做事的能力，然后借着先知使徒传福音的教师牧师，来让每一个信徒能够发挥他这个能力，去做好他得到这个礼物那个做事的能力该做的事情，这样子来建造他的教会。那么我们想到这里，就得想一想哦，他给我们每一个人有做事的能力啊，他叫做恩赐啊，英文叫做 gift 礼物。那么有哪些礼物呢？哪些种礼物呢？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得到一种或者两种呢？请大家翻到以弗所书，请大家看翻到罗马书，第十二章， 罗马书第十二章，让我们来看从第四节，我们来看完第六节，看完第八节，第四节到第八节，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四节，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好，我们就看到这里。从这一段圣经我们可以看到，注意到，请大家我们来注意几点。第一点，他是讲第六节，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恩赐，都得到这个礼物，多得到一个做事的能力，但是你得到的能力，你得到这个礼物跟我得到的跟他得到的可能不一样啊，就好像我们身体上我们每一个肢体啊，他的能力不一样，我的手可以去拿东西，我的脚就不能拿了。从这段圣经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恩赐，第六节讲的恩赐跟下面几节所讲的这些恩赐都是一个做事的能力，一个信徒内在做事的能力。假设我们用我们属世的言语来讲，就是说这个人有这方面的天分，这是讲我们自然身体自然人的一个潜在的能力。刚带诗歌的弟兄他能够有这个带我们敬拜的能力，那我就带不来了，因为我没有这个能力，我没有这个恩赐。但是这是神给我们的礼物，神给我们这个做事能力，跟我们所习惯讲的一个人有这样这方面的天分完全不一样。天分是我们每一个人自然人，神也给我们一个不一样的天分。有的人做些事情很容易做，有些人事情另外一个人呢他就做不来。我小时候是学过小提琴，哎呀，那个小提琴对我而言呢是一个苦差事啊，怎么不是说不想学，想学，可是我这个手啊，这个弯过来不要多久它就会发酸，所以过不久就放弃了。到了我大学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有一个越南来的华侨也在我们大学读书，他小提琴拉得很好，所以我就想，哎呀，小时候妈妈叫我拉小提琴，哎呦，拉得很苦，后来就不肯学了。那现在既然有这个机会认得这个人，他拉得很好，我就再跟他学，所以我又学了，学了过一阵子又放弃了。只有我妈妈，她对这个儿子还不放弃。所以后来我妈妈在她退休跟我爸爸在台湾退休以后啊，她搬到美国来住，她当然带了些行李来了，我没有想到她把我那个小提琴也带来了，但我很对不起她，她那带来了以后我到现在还没拉过一次。 哎呀，我没有这个天分，所以我想去学也学不来。这是我们属在肉体方面看得见所谓的天分，但属灵的恩赐跟这个不一样。属灵的，这只要神给我们了，我们即使在这个肉体方面、肉身方面没有这个所谓的天分，神也能够让我们的发挥。这个就是他给我们的礼物，他给我们的恩赐。各位看看，在罗马书十二章这里讲的这几种恩赐，它都有一个，都是一种做事的能力，对不对？他做事的能力，而且你看他都有做事的对象，他做事的对象不是其他人。你看，他讲说预言啊，圣经里面讲到预言这个字啊，我们要了解，他不只是说将来的事情。说预言就是说他讲出神要他讲的话啊，用英文讲不一定是 foretell 啊 ，fore 就是 before 啊，你还没事件没发生 ，before 你就先讲出来的 foretell， 不一定是 foretell， 它是 foretell，force 就出来，你神感动你，你把话讲出来，那个在圣经里面也是用先知这个词，英文它也是翻 prophecy， 但是呢，它原文的意思呢，不但是讲过去的事，就讲神要你讲的话，这就是说预言啊。只是说预言当然要有对象呢，啊，是对别人讲呢，啊，只是当然是替别人指示了，替别人服务了。或做教导，教导当然是教导有个对象呢，都是对别人呢。或做劝化，劝化人，劝化别人也是有个对象。施舍也是给别人有个对象。治理也是治理事情啊，怜悯也是有个对象。所以你看，神给我们这里讲的恩赐，这个做事能力，它都是要我们用来对别人去做，让别人得到好处。这里面没有一个事情说我给你这个能力让你自己得好处，都是服务性质，都是对别人的。这是罗马书第十二章这里讲的恩赐。然后下面各位弟兄姊妹，我要讲一句话，这是新约圣经里面唯一讲到恩赐的地方。我想在座各位可能很多人就会提出质询了，说是弟兄你什么意思，说是这种唯一的吗？我们不是看到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里面讲到有很多啊，讲预言的啦，有知识的言语啊，智慧的言语啊，医病啊，行奇迹的，那不是神的恩赐吗？我们看到现在有很多的教会，在教会里面也是这样子的运行啊，我大家在一起我们讲方言呢，那不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讲的吗？大家在一起我们医病聚会，那不是神给的恩赐吗？那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在看哥林多前书，我先把一个我要指出来的事情让大家了解。刚刚讲的这些哥林多前书里面讲的描写的那些东西，各位注意了，它都不是神给我们的恩赐。我们先用我们的逻辑来想一下，有的人说他有医病的恩赐， 那是也就就是说神给他一个礼物，这个礼物是什么呢？他可以用祷告为别人祷告，让别人得到医治。你看到有这样子的人吗？有，我们看到我们为弟兄姊妹们祷告，有弟兄姊妹们因为这个祷告的结果他得到医治，有。但是没有一个人说每一个疾病我都可以替他祷告他就得医治，所以这不是给他的礼物，这不是给他一个能力，这不是所谓的恩赐，那这是什么呢？那我们就要回到圣经来看。这个时候我们看了，你就了解为什么我今天在讲的题目就是让主建造他主的教会。主建造的方法是用刚刚讲是借助信徒，圣灵给他们恩赐，每个人都用这个恩赐来发挥，主的教会这样如此这样建立起来。那么我们为什么说让呢？就是在这个主要用的方法上被教会使用的不当，教会的重点不是在刚刚我们读的罗马书十二章这些所讲的主给我们内在的能力去尽职发挥出来让众人得益处。今天很多教会注重的所谓的恩赐是讲预言的，是医病的，是神迹奇事的，而那个圣经里面没有讲这是恩赐。让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请你翻到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我们从第一节读，然后第一节读完以后呢，我们跳到第四节，从第四节读完第六节。好，我们读完第一节的时候，我们先停一下。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好，我们暂停一下，各位弟兄姊妹们。我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可以猜，但是我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们都知道新约圣经是用希腊文写的，你假是去看看你的圣经，假是有英文的你可以看到，中文的有的地方也有。第一节这里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你看一下你的圣经，那恩赐下面有没有几点？有没有几点？有几点？你有的圣经下面有几点，对不对？有的英文也是下面几点，这个什么意思？那下面有几点，就是说这是翻译的人摆进去的两个字，希腊文原来没有这两个字的。希腊文原来假使你要翻译，照希腊文翻译说，弟兄们，论到属灵的事，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他这里没有用恩赐两个字。好，我们再看第四节。第四节一开始就是我们一起读，恩赐原有分别，圣灵确实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确实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确实一位，在众人里面行一切的事，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又叫一人能行利人， 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这一切都是社会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好，各位，我们下次了解了第一节他没有讲恩赐，他讲圣灵的事。然后从第四节里面他讲到三样圣灵的事情，这是借助圣灵，神借助圣灵给他的教会的。第一个是第四节一开始是什么恩赐，这个地方是讲的恩赐啊，借助圣灵给的，所以说圣灵确实一位。第五节他讲的借助圣灵把执事这样的职分这样子的人给了教会，这是第五节。然后第六节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马上就接着第七节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所以你看看从第七节开始他这里讲的是什么事情，他这里不是讲的恩赐，他这里是讲的圣灵显在我们身上的彰显。要用你看英文，他说圣灵在个人身上的彰显。所以下面所行所告诉我们的这些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一并说方言、翻方言，这个都是圣灵的彰显。这不是给我们的恩赐，让我们去随着自己意思用的。而且第十一节啊，特别强调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他要在哪一位弟兄姊妹身上，在什么时候，圣灵要彰显他的一个作为，他借这位弟兄姊妹彰显出来。所以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这里念的不是恩赐，这些东西不是神给我们的礼物，让我们去随自己的意思用的，而是圣灵随着他自己的意思时间彰显他的作为出来。各位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我们今天看到神对他的教会的期待那么高，要叫教会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但是我们今天看看教会，有的教会的确是有点这样子的形象，但是很多的教会没有这样子的形象。那么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这对这一段圣经的翻译上的误导，以至于所谓圣灵的恩赐造成今天教会很多的困扰，甚至纷争，不但没有在建造教会，反而让教会分裂，反而减弱了教会，反而让黑暗势力用来攻击教会的一个方式。所以今天我希望各位对恩赐这个事情能很清楚的知道神的意思，神的作为是这样子，他从他自己的话语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让我们回归到神的真理里面来发挥神给我们的恩赐这个能力，来服侍教会。 那我相信我们今天的教会就会是不一样的教会，这样子教会可以达到神所期待的满有基督长成圣量的教会。所以我说要让神让主来建立主的教会，我们今天做很多事是不让主来建立。圣灵是非常非常温柔的，所以圣经里面告诫我们，你不要让圣灵担忧，你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圣灵不会强迫我们。但是主的话却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要如何借助圣灵来建造他的教会。而今天我们很多的作为，我们以为是对的，却是拦阻了主的工作。然后我再来讲一点，也是今天众教会没有把主的真理按照正义让大家了解。教会里的每一件事情都有它的属灵的意义在里面，不但是属灵的意义，而且教会做的每一件工作应该都是圣灵带领做的，都是属灵的工作。但是当这些属灵的工作有形的显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呢，我们人常常因为我们耳朵听到眼睛看到手摸得到，所以就被这个有形的表现带歪了路，而忘掉它后面属灵的意思。今天我们刚刚讲到早上呢，我们擘饼的时候，我们擘饼，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擘饼目的是什么，属灵的意思是宣告，是纪念我们的主，是宣告主的死，是盼望他的再来，是想到我们今天是跟主有一约。这个约是什么约？是新约，因为我们看到那个立约的血，这是属灵的意义。我说这个贵教会宝贵，就是各位的祷告，各位的诗歌，我们不让我们忘掉这个属灵的意义。今天的太多的教会在擘饼或者他们叫领主餐的时候，就是一个形式，就这么过去了，没有机会，没有这个时间，没有这个提醒来做各位刚刚做的事情。比如说敬礼，敬礼代表的属灵意义是什么？是圣经里面告诉敬礼代表属灵的意思，就是跟主的联合，跟主的合意，包括了跟主联合死，跟主联合埋葬，跟主联合复活，这是受浸的意义。但多少教会把受浸当作一个形式，我们若没有这个属灵的实际，先跟主联合了，我们受浸100次也没有用。受浸不能让我们重生得救，我们重生得救以后才用受浸这有形的表现来宣告，来做见证。但是太多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有形的表现，就忘掉背后那属灵的实在，那个属灵的意义。那么今天我要再讲一件事情，不知道时间允许我吗？奉献。今天我们的教会，我们看到很多的教会，有的教会不太讲奉献的事，因为他们说我们不应该好像去推这个事情。那有的教会是非常喜欢讲奉献的事，特别你要是在电视上看到那些电视传道的，甚至收音机里面传道的，哦，他们用各种的方法，用世界的方法，希望能够得到弟兄姊妹的捐款。我们姑姑认为他们捐款有做不当的用处， 就是捐款为了教会用，为了传福音，但是他们用各种的方法，结果呢，结果不一定很好，有的很短时间也许好，过了一点时间就不行。我们南加州有一个教会，我想讲出来大家都知道，他曾经是很看起来很兴旺的教会，非常漂亮的教会，每逢感恩节、圣诞节，他们就有很好的节目，吸引了很多不信的人去到那个教会。他曾经在他最兴旺的时候，举办了定期的举办如何建立教会。我看到他如何建立教会，他的节目单里面几个摘要，第一个要有很大的停车场，第二个，你的教会位置要接近freeway的出口，让人方便来。第三个，这教会要在一个这个人口多、比较富裕的区域。这是他给各教会的教导，他没有提到圣灵的工作、主的工作。他有没有结果？他短时间也有结果，但是不久以前，这个大家都知道的教会，我姑且不提他的名字，破产了。他的美丽的教堂卖给了天主教教会去了。很巧的，他的名字也叫卡兹罗，就是牧师，原来那个开始牧师他过世了，他年纪也大了。他的儿女本来也在教会里面服侍的，现在都不在了。这教会在洛杉矶很多年了，很有名，可是我一直不愿意去。但是有一次，我们教会他们连长弟兄姊妹是个长青团体，他们说我到那边去参观，那我就开车子了，还有其他同仁开着车子，我们就去看，我就到那里。教会的确是漂亮，但是我看到他有一个办公室 building， 办公室 building 上面就是用这个牧师的名字，某某 building。那我就想到，这个教会是荣耀神呢，还是荣耀人呢？人的力量是可以做一些事情的，但是不能持久。最重要的是在神面前毫无价值，而且神会允许让他结束。在世人面前做了一种不好的见证。那么奉献这件事情，奉献的事情是一个属灵的行为的表现，不是我们捐钱，而是一个属灵行为的一个有形的表现。这个属灵行为的这个属灵行为的表现，后面的属灵意义是什么呢？整本新约圣经里面讲到奉献的只有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九章，整本新约里面你找不到别的地方讲到奉献，只有这两个地方。那这两个地方有一句话就告诉我们，这奉献属灵的意义是什么。假使没有这个属灵的意义，我们那个金钱的奉献只是一个金钱的奉献，第一它不能持久，第二在神面前没有价值。请你翻到哥林多后书第九章，我想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很快就看这一句话。 更多后书第九章第八章，这是保罗讲到马其顿的教会他们奉献的态度，但只有这一句话告诉我们那个奉献的属灵的意义。一个表面是看着一个金钱的送给教会，这有形的，但是后面是什么意思？我们来看这句话，我们来看第八章哥林多后书第八章，我们第一节看完第五节，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也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并且他们所做的不但是照我们所想望的，更是照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又恢复了我们。好，我们就念到这里，请各位注意一下这里面几个要点。我们说奉献的属灵的意义是什么？奉献是神给我们的恩典，神给我这恩典，我能够奉献。我们一般会想起奉献就是我把钱送给别人呢，恩典是总是想到我得到了。有人想恩典什么意思？恩典就是我得到我不该得的，这是恩典，是不是？那我把钱送给别人，我反而是得到神的恩典，我这样子做。好，第二个，请各位看一下，一个金钱的送给教会，它后面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看到这一点，第五节，并且他们所做的不但照我们所想象的，更照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又归附了我。所以这奉献，金钱的奉献只是我把我自己献给主的一个在金钱方面的表示。我们说主啊，我一切全献上，一切全献上。那么怎么样有形的表现一样全献上呢？我们有可以在教会服侍，好，奉献上我的时间。哎，我一切全献上，金钱也是我一切里面的一部分，我用这个金钱来表示我的一切全献上。那么要献多少呢？有很多的教会在讲十一奉献，十一奉献，假使各位去读摩西五经的话，你要晓得当初神规定十一奉献是神规定的，以色列人要做的十一奉献，不错，十一奉献有三个十一奉献，每当我们所有增加的时候我们十一奉献，每年你增加的又是十一奉献，然后每三年的第三年你增加的部分又是十一奉献，所以你要去读旧约的话，十一奉献是三个十一奉献，所以平均来讲起来大概是 23.33%。所以讲十一奉献的人，他自己第一，他对旧约所谓的十一奉献完全不了解。讲十一奉献，他很喜欢用马拉基书里面说十一奉献，你们不做这个十一奉献，就是偷窃我神的财产。马拉基，十一奉献是神规定的，是不是？是。神在什么时候规定的？神在跟用旧约这个约来跟人打交道的时候规定的。那今天旧约是如何呢？神说他已经废去了， 神废弃的约，我们看到这个有好处，对我教会有好处，给吉利人多捐点钱，我就把它拿出来了。那马拉基书里面讲到献祭啊，你怎么不去讲献祭呢？今天献祭的地方你要想献祭啊，没有地方献祭，对不对？他就不去讲别的事情了，他就把这十一奉献钱讲。最近你到很多教会看，那个奉献信封上都写 Tithes 十一奉献。那有的人说，耶稣不是也讲过一句话？耶稣只讲过一句话关于奉献的事。他说，这十一奉献你们也该行。耶稣讲过这句话，可是各位要了解，耶稣讲这句话的是那时候神跟人的关系是造旧约还是造新约？啊，在旧约这句话我们在新约圣经里面看到，但是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那时候还是旧约时代。耶稣还没有上十字架，他还没有流血，他还没有流血来定这个新约。他说，这个杯是我与你们立新约的血。所以耶稣还要到圣殿去献祭啊，大家记得吗？但是新约没有这样子规定的，但是教会却把这个抓出来。一，可能这个讲这个十一奉献人，他对这十一奉献不是真正了解。第二，他让真正奉献的真意，就是刚刚我们讲的，我们能够奉献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能够奉献是因为我先把自己献给神，才去献给人。而且神对于奉献有一个极大的应许，在哥林多后书第九章，我们很快来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第九章，他特别讲到奉献，少种的第六节，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取多收，这话是真的。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做难，不要勉强，不要做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而且神还有这样子的应许，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的善事。如经上所记，他施舍钱财，筹集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然后第十节，那赐种给撒种的，赐种就是神呢，给撒种的，赐粮给人吃的，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又增添你们人业的果子。所以我们奉献，神在这里给我们应许，神不会欠我们的，你甘心乐意的奉献是神所要的，不是多少的问题，是你是不是甘心乐意。今天很多教会他要讲不合圣经真理的所谓的十一奉献，让弟兄姊妹有的实在很为难，他能够有这个能力照十一奉献算一算这个数字他捐出来的啊，但是很勉强，那反而不讨神的喜欢了。他不能够奉献的，他自己的生活上都不够了，他奉献不到十分之一的，他心里面就自责了。相反的，神是却愿意让我们每一人甘心乐意的奉献，而且神还说，我要大大的祝福你们。然后第九章下面讲，我们奉献有几个好处。第一，奉献是神的恩典，而且神也给我们应许，我们越奉献多，神绝对不欠我们，他越给我们奉献的能力。第九章下面也讲了，得到我们帮助的，不管是教会也好或者个人也好，他感谢我们，更感谢神。第九章下面也讲了，因为他感谢神，也谢谢你，所以他就为你祷告。所以奉献这件事情是容神益人的事情。整本圣经里面 讲到奉献就这两章，很简单的，你读大概不要五分钟就读完了。而今天多少教会把奉献变成一个好像不那么说就得不到弟兄姊妹奉献的一件事情，以至于神本来的应许在这里，神要借这样事情建立教会的，变成反而拦阻了神的建立。我自己的经验，我到教会的时候，我就要讲这个真理，就我们教会的资深的人就问了，那么弟兄姊妹甘心乐意的数字很小怎么办呢？那是神的事情，只要我们照着真理而行，神的应许不会失落。所以今天我讲的这两点，一个是恩赐方面的事，一个是奉献方面的事，在我观察，我也自己的经验，是多少教会不是真正了解，不是照着真理而行的，以至于真理的圣灵他不能够发挥他的力量，真理的圣灵只能按照真理行事。我们做事不管我们的用意多好多努力，不合真理，圣灵说这是你的事情，我不能介入，那么教会就不容易建立起来了，或者不能建立起来。能够有一些的建立也不过是短时间的，在神面前也完全不容易了。谢谢各位今天容许我把我认为我领受的这个题目来跟各位分享，让我们做一祷告，听弟兄们。